新约159页，我们一起来读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再读一遍。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我们一起来一段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真的是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让这个教会真的是更新改变，在你里边不断的主啊被你所塑造，成为一个被你圣灵充满，主啊，被你圣灵所高牧，被你圣灵所带领的一个教会。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大大的在这个教会里边来做工，主啊，让我们的心全然的向你圣灵敞开，主啊，让我们的心全然的要来跟随你，被你的圣灵充满，成为一群主啊得胜的子民，主啊，成为一群敬拜的子民，成为一群赞美的子民，成为一群祷告的子民。主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阿们。阿们呀。感谢赞美主哈。那上星期我们特别讲到了在基督里边的祝福，我们讲到了约的更新哈。那今天呢，我们讲一个同时呢，我们讲到在基督里边的祝福。我上次讲到就是说在耶利米书第31章的时候，在耶利米最痛苦的时候，耶利米神给他一个信息，就是新约的一个信息。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节，在那里说，他说我要与犹大和以色列家另立一个新约。那这一次我所立的约呢，不是写在石板上的，不是刻在石板上的一个约。那这一次我要把这个神的律法、神的诫命、神的典章要亲自的刻画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的心板上。所以这是一个新约的一个信息，要把这个信息刻画在他们的心板上，让他们心里边成为一群认识上帝的一群子民。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约的更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这个许多的人今天还在寻找这个旧约的这个约柜，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宝贵的。因为约柜在这个公元前587年尼布甲尼撒占领了耶路撒冷，摧毁整个圣殿的时候，约柜消失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所以说如果有一天约柜找到，你会发现约柜里面有两块石板，那这两块石板是神亲自用他的指头把十条诫命写在上面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新约远远的比这个旧约的石板要宝贵。当你认识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每一天都用他的指头在我们的心板上正在刻画神的律法，正在刻画神的律例，正在把他的生命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所以新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约一定要更新。我们又讲到了罗马书第3章23节到25节，他讲到在基督里边白白的称义，这个都是新约里边的祝福。那我们又看到在罗马书第8章31节讲到，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岂不把他的儿子连同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你可以看到新约里边的祝福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之后我们看到了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在这里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新约里边的祝福，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入到这个新约里边去。当你进入到新约上，你会发现神住在我们里边，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更新了，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的历史成为一个新的历史，神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我们的前途是一个新的前途，我们的未来是一个新的未来，我们有神的带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更新的，神每一天带领我们。所以这个是所有在新约里边的祝福。所以神是用一个约来与我们相交，把我们带进旧约里边，再从旧约里边把我们带进到新约里边。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就是在基督里边的祝福。当我们看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新约在新约的圣经里边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表示，就是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五章第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在新约里边充满了神的祝福，充满了上帝的祝福。即使上帝要熬炼我们，也是来祝福我们。但是在新约整个圣经里边有另外一个名词，就是新约里边同时也指着是什么？在基督里边，就是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进入到新约里边来呢？乃是在基督里边。所以在这里边讲到一个件事情，就是在基督里边，这个新约就是在基督里边，在新约里边也就是在基督里边，这个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在新约的170页，以弗所书第一章在新约的170页，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真的是非常清楚地写到什么是在新约里边。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明白哈，在新约里边其实就是在基督里边。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哈，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你看，这是讲到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所有属灵的福气，所有在基督在神里边的祝福，都是在基督里边赐给我们的。当我们讲到新约的时候，这个新约不仅是指到一张纸，新约乃是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的儿子。当你进入到新约里边的时候，实际上神在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如何进入到新约里边，就是要进入到上帝的儿子里边去。在基督里边，上帝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接着讲，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又提到了在基督里边，所有神一切的祝福，神的拣选都是在基督里边，使我们在他里边。你可以看到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成为全然的圣洁，全然的圣洁呢？全然的成圣呢？当我们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了问题的教会，但是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叫他们叫做圣徒，也就是这一群人是在基督里边的一群人。如果在基督里边，神在这里说了，在基督里边他们就成为了圣洁，是无有瑕疵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有瑕疵吗？有瑕疵，但是上帝如果在基督里边看你，你是没有瑕疵的。那所有一切的祝福都是在基督里边。他说：“让我们在他里边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的荣耀得的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边。”再一次提到爱子里边，也就是讲到在基督里边，这个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边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初中足额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又一次提到基督里边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边。你可以看到所有上帝的一切的祝福，一切的基业都在哪里？在基督里边。讲到我们在基督里边
也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边
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你看呢，所有的一切都是讲到基督里面。如果你看下去第二章，很多很多的基督里边，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啊，我们看第十三节第二章，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我们再来看啊，在第二章里啊，还有很多在基督里边，都是讲到在基督里边。所以你可以看到新约的祝福实际上是很清楚写到是在基督里边的祝福。如果你读罗马书第八章，再读啊哥罗西书，保罗一直在讲基督里边。所以你可以看到新约里边的祝福也就是在基督里边的祝福，那基督里边的祝福也就是新约里边的祝福。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新约里边有许许许许多多的祝福都是在基督里边。所以一个人要想进入到新约里边，他必须要明白他必须要进入到基督里边，所有一切的祝福都是在基督里边。我看了一下，我查了一下哈，在整本圣经里边，在基督里边的祝福哈，圣经里面有两个名词，一个是在亚当里边，一个是在基督里边。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有一个对比，在亚当里边，罪进入了世界；那么在基督里边，我们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在亚当里边，死临到了众人，那么在基督里边，我们复活得永生。这都是在基督里边。在亚当里边，我们成为了与神为敌的一群人，但是在基督里边，我们成为了与神和好的一群人。那么在亚当里边，我们被神审判，在基督里边，罗马书第八章讲我们罗马书第五章讲我们以神为乐。然后在亚当里边，我们成为了罪的奴仆；在基督里边，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基督里边有何等大的祝福。在亚当里边，我们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在基督里边，神要把他一切的基业白白的赐给我们。在亚当里边，我们要日日劳苦担重担。在基督里边，我们充满了平安喜乐和安息。在亚当里边，我们与神隔绝，然后在基督里边，我们坦然地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在亚当里边，我们堕落成为罪人，在基督里边，我们长成主耶稣荣耀的样式。在亚当里边，我们永远的成为了咒诅；在基督里边，永远是恩典和祝福。在亚当里边，我们最终要灭亡；但是在基督里边，我们最后要与主一同作王。在亚当里边，我们永远失败；在基督里边，我们永远得胜。弟兄姐妹，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如果我们翻开圣经里边，你要寻找上帝一切的祝福都在新约里边。我上次讲到神与人的关系是一个立约的关系，他与亚当立了一个约，又与挪亚立了一个约，又与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又与所有的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然后又与大卫立了一个约，然后又与耶利米书第31章启示了他的新约，然后最后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把新约带进了整个人类。
我们上次讲到新约是一个充满了恩典的约，你如果不进入新约，你就必定会留在亚当的约里边，你如果不进入新约，你必定就要留在那个旧约里边。所以蒙福是一定要进入新约的，进入新约是蒙福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但是在新约里边，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概念，好像是一张纸，其实不是这样。新约乃是指到一个人，所以在圣经里边很重要，一直在讲在基督里边，在基督里边，在基督里，就是在新约里边。当我们在基督里边，所有从亚当来的，从旧约来的一切的咒诅都离开我们，上帝一切的祝福都在新约里边倾倒给所有他的儿女。所以进入新约最重要的就是在基督里边。那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在基督里边呢？圣经里边很重要的对我们的启示，他说一个人在基督里边是因着信，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好，第三章，同样的以弗所书171页，第三章第17节，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进入到新约里边，就是要在基督里边。那如何能够在基督里边呢？圣经里面有几段的经文启示我们。第一段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17节，这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在基督里边，也就是基督在我们里边。那么住在基督里边，或者是进入在基督里边，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因着你们的信，使基督可以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整本圣经启示我们进入到神祝福的一条通路就是信心。当你相信耶稣是基督，当你相信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当你相信他就是道，那位神成为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基督就会因为你的信，因为你的信心来住在你的相信，在住在你的心里边。当我们这样相信的时候，基督就借着圣灵住进了我们的心中。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8章第9节到第10节，新约的罗马书第8章，在新约的139页，第8章第9节到第10节，罗马书138页，新约138页，第8节到第9节，我来为大家读。他说这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在这段经文讲到，就是基督怎么样住在我们心里面。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乃是借着信心，借着信心而圣灵的重生住在我们的心里边。当圣灵重生我们，圣灵进入到我们心里边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就住在了我们的心中，所以基督也就住在我们的心中。是从信心开始带来圣灵的重生，圣灵的重生带来 基督的内住，基督就在我们里边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在新约的166页，新约166页，这一章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在这里保罗讲到这个相信的到底相信什么，保罗讲了，他说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爱我，为我舍去了自己，这是一个相信的内容。他说当我相信的时候，好像我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这个基督借着这个相信，借着圣灵的重生，就进入到了我们的心里边。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怎么样进入新约，进入新约就是要进入到基督里边去，成为一个在基督里边的人。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在基督里边的人呢？就借着相信，借着圣灵的重生，这个基督，复活的基督就住进了我们的生命里边。当基督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在里边有基督的人，同时也就成为了一个在基督里边的人，也同时就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刚才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边，一个在基督里边的人就是基督住在他里边的人，他就成为了一个在基督里边的人。神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祝福都开始倾倒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所以在新约里边，就是在基督里边。而且哈，我们越多的住在基督里边，你就发现越多的经历神的恩典和赐福。所以弟兄姐妹，所有的祝福都在基督里边，当基督住在你的心里边，所有的这些祝福都向你敞开了。但是我们怎么样来支取这些祝福，就是更多的要来让基督更深的住在我们里边，我们也更多的住在基督的里边。我想啊，我们讲一点在基督里边更深的祝福哈。第一件事情就是经历在基督里边的安息。弟兄姐妹，你信了主了以后，你觉得是不是还每一天劳苦担重担？每一天充满了重担，很多的重担。我发现我们更深的活在基督里边，就更深的经历他的安息。在基督里边有安息的，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祝福我们没有得到，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更深的住在基督里边。当你更深的住在基督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安息就更深的临到你。所以在基督里边的祝福，你要更深的住在里面，神的祝福就更深的向你敞开，神一切在基督里边的那些更新改变，一切属灵的福气就会更深的临到你。很多的时候你要知道，更深的住在基督里边，你才能够更深的经历在基督里边所有的东西。我觉得神在这10年里边
慢慢的让我开始经历到在基督里边的祝福，在基督里边的安息。以前啊，我觉得牧养教会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重担，知道吧？我觉得弟兄姐妹很多的问题，好像似乎也成为了我的问题。我觉得教会一定要，我每一个时刻，我觉得都要为教会忧心，哎呀，迫切的祷告。直到有一天哈，我觉得我听 Chuck Smith 的一卷录音带，他说哈，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哎呦，这个服侍教会服侍的哈，已经到了快完全快 burn out。他说他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在 Corona 的时候牧养一个教会。他说他那两年里边哈，把那个城市里面所有的门都敲过，每一个门递一张单张进去。然后呢，哎呀，拼，常常祷告，常常进食。他说等他两年以后要离开那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已经只剩下16个人了。他说那个教会里边哈，有5个人是他们家人。他说那两年里面唯一的一个增长就是他儿子生出来了，他和他老婆加他的儿子，然后再加上他父母，连他父母都跑来支持他呢，最后就剩16个人了。他说那两年哈，彻底的把他给破碎了。从后来神开始祝福他的服侍，你知道那个人好像潮流一样涌进他的教会，他每一个星期聚会的人是几万人，然后现在已经他们的这个教会已经变到有2000个教会。他说哈，我所有的功课都是在那时候就学会了。他就讲到马太福音第16章第16节，耶稣说什么？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弟兄姐妹，这个查斯尼他说那个是上帝的教会，在这句话里边是讲到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你要知道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是上帝要来建造他的。他说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是我来建造，不是我们来建造。你知道当查尔斯密说现在那么多人那么多教会的时候，他说如果我担心哈，我没有一分钟可以睡得着觉的，我的头发会从头到脚都是白的。他现在已经没有太多头发了。他说这个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是上帝在那托住的，是上帝在那保守的，是上帝在那建立的，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这个真理里边进入到上帝的安息呢？你要知道你就是上帝的教会，一个在基督里边的人，是神要来建造你的，是神要来保守你的，是神要来看顾你的，阴间的权势是不能够胜过他的。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慢慢的进入到安息里边去了。弟兄姐妹，每一天我就把神州先教教会，我知道这是上帝的教会，是上帝要建造的教会，阴间的权势是不能够胜过他的，上帝会用他全能的手来托住这个教会。你知道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世界上可能所有的事情都能做的，我们可以开公司，但是就是不能建教会的。为什么不能建教会？因为建不起来。因为教会的敌人不是你建一个公司旁边的人跟你争生意，不是，教会的敌人是阴间的权势，人是胜不过阴间的权势的。弟兄姐妹，只有上帝可以胜过阴间的权势。当教会是主亲自来建造，是主亲自来托住，是主在那里保守，是主在那里更新改变，在那里用大能的手在那里维持的时候，你可以安然的睡觉，你知道吗？可以安然的睡觉。这个就是进入安息的一个秘诀。为什么我们更多的在基督里边我们就得安息呢？因为当你进入到基督里边之后，你就知道是基督在掌管教会，是基督在建造教会。我们的人生也是同样。 兄姐妹，把你自己的人生要交托给神。
大家都知道我最近现在一边在教钢琴一边在服侍哈。
那么教钢琴我要不要担心呢？
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小脑瓜里面也一直在想，哦呀，怎么排这个 schedule 啊，怎么弄这个怎么弄那个。
慢慢慢慢在这几年里面我就开始经历了，其实你不用担心，上帝把你的 schedule 早已经排好了，上帝拿走一个必然会还回来一个，有一个人要进来了，上帝一定会把那个挪开的，上帝一定会让你整个的 schedule 是非常完美的 schedule。上帝如果今天有一个学生哈，每一次都是有一个学生说，哎呀今天我们有点侍奉上课，正好那个时间我有别的事情，一定是在服侍，或者一定有别的事情啊。如果今天哪一个生病了，我一定在那个时间里面上帝对我有启示。你会发现哈，神真的是掌管我们的人生，真的是掌管我们的人生，他真的是把你所需要的带进来。
当我刚开始要教钢琴的时候，我印了很多广告，这个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印了很多广告准备发广告。你知道那个我还是找一个特别设计师给我设计一个广告，是吧？哇，那个广告是设计的很美，我印了好多。当我准备发的时候，那天我很清楚的神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发广告，我会把学生带来的给你。但是我没有信心你知道吗，还是拼命发。结果我发出去的广告没有一个学生进来的，唯一一个人打电话来问了以后还是把电话挂掉了，还是没进来。所有进来的学生都是上帝带进来的，没有一个学生是我发广告的。你可以看到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看到神真的是信实，这么多年神就是把该来的人全部带来了，然后把那一撮学生放在一起，你也比较少跑地方，他把你的人生安排的这么完美，你就慢慢的在基督里边学会什么，学会安息。弟兄姐妹，真的要学习安息。你没有安息哈，你知道吗，很多的祝福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失去了。真的要学习安息，不要怕你的工作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是神把它拿掉，神一定会带一个新的来。如果中间有一段交替的时间，你就好好的安息在神面前，每天多睡点觉。你知道吗，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神让我们在他里边经历安息，更深的住在基督里边，要更深的住在基督里边。弟兄姐妹，你担心不担心你的健康？你在上面有安息吗？你知道我们家现在哈，这个我老婆，哎呀，这每一天她不知道从哪弄一个操，每天在那做操，你知道，半小时，从来不运动的，现在每天在那做操半小时，每一天就是担心自己的健康。我岳母也是，哎呀，吃的好健康啊，特别买那个葡萄酒，把那葡萄酒泡在洋葱里面。每天早上吃水果和泡过洋葱的这个泡过葡萄酒的洋葱，哇，说这个非常健康。然后每天晚上喝几杯葡萄酒，泡过洋葱的葡萄酒，他让我喝，我说我不喝这个。兄姐妹，我活多久上帝都已经知道了。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保守自己的身体，而是说我们知道生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如果定义让你活到很久，你知道吗，你想死都死不了了，你一定会活那么久的。所以我太太啊，对我爸爸就特别不理解，我爸爸又抽烟又喝酒，天天吃方便面，像他那种吃方便面的方法都快成木乃伊了。他现在活到80多岁了，最近肾不好了，开始洗肾，洗完肾以后又又红光满面的，到处跑来跑去。然后我的岳父，我太太的父亲，哇，每一天吃20几种维他命，每天打2个小时乒乓球，非常注意健康，60多岁就得癌症了。当然我想这不是绝对性的，而是说我们这一定要明白生命真的是在神的手中。当然我们也要注意，
但是内心的深处深深的明白，我们的人生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你会有安息。你让你的生命里边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在基督里边的安息。神会保守你的生命的。我们人生的所有的东西，神都给我们算得好好的，真的是这样。包括你去收车，包括你的时间，包括所有的东西，在基督里边是充满了祝福的。要更深的住在基督里边，你就会越来越放下你人生的重担，放下你所有的谋虑、你的思虑、你的忧虑。所以当你开始慢慢的放下自己，享受在基督里边的安息的时候，你会发现平安和喜乐就会临到你的心。那是一种很深的很深的平安喜乐，非常深的一种平安喜乐会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当你有了这些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呀，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生活，你可以吃得下，你可以睡得香，你的人生充满了平安喜乐，充满了赞美。第二个，在基督里边的，当我们更深的住在基督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还要做一件事情。当然这个祝福很多哈，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在旧约的啊，在新约的158页，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三章第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讲了圣灵就是主自己，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然后在这里讲到一件事，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你会发现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更多的住在基督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基督里边有一个自由。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一种自由和释放会在我们的心里边。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你自由不自由？
自由。
真的自由吗？啊，没信主之前自由不自由？我的经验哈，没信主之前我很自由，因为我常常做坏事，我很自由。你知道我的同学跟我一句谎话就出来了，那我很自由，我可以做所有我想做的事情，只要不被警察抓到，这个很自由，对不对？但是信了主以后发现开始不自由了。为什么呢？因为说了一句谎，发现神就在里面说你说谎了，你要认罪，欠别人的东西，你会发现神一直在提醒你。以前欠别人的东西啊，最快忘掉了，借别人钱第一个先忘掉，我借了他的钱就忘掉了，你知道，忘掉就等于没借。但是在基督里面信主以后，你借人钱哈，神就一直提醒你，真的是这样。我有一次哈买一本书，因为我当时没有足够的钱，
我缺了五块钱，神就一直提醒我提醒我，直到最后把那五块钱交给了那个牧师，那个圣灵再也不再提醒我了。这个自由吗？
不自由。
以前很多想看的东西我看就直接看，现在不敢看。有的时候心里想看但是不敢看，很多不自由。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说主的灵在哪里就自由呢？主就是那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呢？你会发现神会带给我们一种在圣灵里边一种新的自由。那么这种新的自由是我们不再犯罪了。以前的自由是想做什么随便犯罪的自由，信了主以后开始不自由，因为我们不敢犯罪了，不敢过体贴肉体的生活，不敢过一个爱世界的生活。但是在基督里面，这个灵不断的更新我们，不断的改变我们，你会发现你会进入到一种新的自由。这种的自由就是离开罪的一种自由，不再说谎的一种自由，不再犯罪的一种自由，不再被辖制的一种自由，不再被罪恶捆绑的一种自由。你会发现那个才是圣经里面讲的一种真自由，这是神最后要带给我们的。你越多住在基督里边，他就把你那种犯罪的欲望、犯罪的生命把它彻底的更新改变，让你里边所想的，让你里边所喜欢的都是上帝喜欢的。你会爱耶稣所爱的，喜悦神所喜悦的，你里面想做的都是神让你去做的。你会发现你进入到一种新的一种自由，这种的自由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是在圣灵里面的自由，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不犯罪的自由，非常奇妙的一种自由。我在神学院里有一个弟兄，这个以前抽烟是抽得非常严重的，但是到神学院了以后呢，他还继续抽烟，但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戒。有一天很痛苦，他就在主面前禁食祷告三天。到了第三天的时候，神跟他说，你就不断的喝水，以水代你的烟。哇，这个弟兄好，听完了以后就每一天就拿着一壶水，烟瘾一来的时候就拼命喝水。他发现很奇怪，过了几天了以后，从此那个烟瘾就被戒掉了，从此以后就不再抽烟了。你会发现在基督里边开始经历到一种新的一种自由，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自由。基督在我们里边不断的来长大，所以你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他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基督借着圣灵的重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他要一直不断的长大。当基督不在我们里边不断的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多的经历在基督里边的自由，在基督里边的丰盛，在基督里边的能力，在基督里面的喜乐，你就发现你开始经历到那种的自由。弟兄姐妹，信主以后有没有枯干过？感觉到很枯干？有。可是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信我的人要在他腹中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基督徒的生活，当你更多的住在基督里边的时候，应该是有活水的江河的，应该是有自由的，应该是有极大的安息的，应该是有平安的，应该是有极大的喜乐的。这个都是更深的，当我们更深的在基督里边，那个活水的江河就会永留在我们的心里面，永留在我们的腹中。这个都是在基督里边，当你更深的在基督里边，你就会经历到这个祝福。
我相信当基督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也要经历在我们里边的医治。也许我们以前受过许多的伤害，神要医治我们，要更深的在我们里边把一个喜乐的生命，一个健康的生命塑造在我们里边，一个对人的单纯和信心会塑造在我们里边。你有没有见到过人哇，一开口就是一直在批评，一直在论断，很多的苦读，有没有？这个你知道吧，我信主之前哈，很小就离开家了，那后来信主以后呢，我就常常把我妈妈接来，跟我妈妈接住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呀，我妈妈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痛苦的。那么这些痛苦反映在哪里呢？这些痛苦常常就反映在她的言语里边，常常反映在她的态度里边，这个就是她内心有许多的伤害。我相信神要医治我们，让我们的内心慢慢的成为一个很单纯的、有信心的、充满喜乐的一种内心。这个医治是要很多很多的医治。你会发现，当你的心改变了，经历到在基督里边的爱、接纳，你知道你出来的言语、你出来的话语、态度都是不一样的。我以前我妈妈这个跟我，她不高兴的时候哈，她还不讲，不高兴了她就会摔东西呢。但是在家里面，有的时候突然听到砰砰砰砰，哇，我就赶紧，妈妈生气了，赶紧，那赶紧好像妈妈有什么事情慢慢说哈，咱们可以坐下来谈，不要摔东西。你知道，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来表达我们心里边的那些苦，我们可以来批评人。我们可以对所有的东西非常的苦读，所以我妈妈那个时候非常喜欢看李奥。这个李奥哈，只要就是挖苦讽刺，你知道吧？对全世界的人挖苦讽刺，所以我妈妈特喜欢看，她觉得特过瘾，因为她里边哈就是有一种内在的伤害，有一种痛苦，她要挖苦讽刺所有的人，你知道？这个就说明我们内心，我们里边有很多的苦。我们有很多的苦读，经历在基督里边的医治，神要把一个甜美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边，你就会发现你里边的伤害开始慢慢慢慢的，神一点一点的医治，里边许多的苦读突然发现不见了，你会看慢慢的看到别人的长处，看到生命的美好。那位美好的主住在你的里边，你会发现生命是非常美好的。神在我们里边要改变我们，那个涌上来活水的江河不是一个苦水的江河呢，涌上来那个活水的江河是甜的。我们带给这个世界的一个影响力不再是苦毒的，不再是讽刺的，不再是挖苦的，不再是负面的，我们带给整个世界的影响力是充满了赞美的，充满了敬拜的，充满了甜美的。当你的心里边充满了甜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从早到晚都在敬拜，都在唱诗，你心里边何等的喜悦，你的生命就会影响到你的周遭。神要带给我们许多的医治。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喜欢你自己吗？喜欢不喜欢你自己？
以前是喜欢，现在
啊，感谢主。我一直觉得我挺喜欢我自己。其实当我信主的时候，发现我不太喜欢我自己，真的是这样。你往往要觉得哈，你要达到很高的成就，别人才会接纳你，你也才会接纳你自己。你知道，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要求非常高，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其实是不接纳自己的人，永远的要勉励自己，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哈，你会发现他的人生哈很难明白，在基督里边无条件的接纳，在基督里边上帝无条件的爱，他会深深的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他不会感觉到这个世界上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有很多人不敢结婚，为什么？觉得自己还没有买到房子，买到车子，你知道，所以他不敢结婚，他还没有拿到博士。所以人间的爱好像似乎都是有条件的，但是慢慢的让我们在基督里边能够经历到一种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爱。你会发现你自己的人生就不一样了。当你无条件的接纳自己，你也知道神无条件的接纳你的时候，爱你的时候，你才能够接纳别人，你才能够接纳你的孩子，你才能够从心里边单单的爱他，不会因为别的原因。这个都是在基督里边的释放。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爸爸常常跟我说，塑造一件事情就是，你除非是成功的，你如果不是成功的，我不会接纳你，你自己也不应该接纳你自己，这个社会也不会接纳你的。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可能有一点道理，但是在基督里面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在基督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被接纳的时候，都是我们人生最低点的时候。远志明什么时候信主呢？他已经不再是人民大学的博士后，他也不再是名运人士，他成为了一个逃犯。他在巴黎那个难民营住的时候，你知道他落魄到非常落魄，然后他的父亲过世，他何等难过。那个已经到他人生的最低点，然后那个难民营的人哈很奇妙，跟他说，他说我们今天接待你们是出于人道，有一天李鹏变成政治犯，他跑的时候我们也一样接待他。哇，严志明这他们很生气，他说你们怎么能接待他们呢？你看他是人生最低点，人生最落魄的时候，他完全不能接待他自己，不能接纳他自己的时候。后来他就去了查经班，在那查经，有一天他准备跟上帝祷告，说，主啊，请你把我的太太和孩子从中国大陆把他带出来。所以他觉得呢，自己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自己的事情，所以他就写了一封祷告词给上帝。他说，我太太和孩子出来，这是国家的事情，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命运、民族的问题、好民主事业的问题，所以他就写了一个堂皇的一个祷告词，他准备跟上帝祷告，请上帝来接纳他哈。当他跪在神面前准备念那封祷告词的时候，说，亲爱的天父，讲完这个以后，所有的祷告词都念不下去了，一直在那里哭，哇，拼命的哭。你知道那个哭是什么？第一次明白了上帝照着他的本相接纳他。上帝绝对不会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博士，上帝也不会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人，上帝也不会因为我们正在人生的最成功的巅峰的时候接纳我们。上帝在他最软弱的时候、最落魄的时候，他没有他的妻子孩子都在国内，他已经不再是什么名运人士，他什么都不是，他在那个光景里面的时候，他来到天父面前，天父跟他说，我永远接纳你。你看，这个是在基督里边的，我永远接纳你，永远接纳你。我信主的时候也是同样，当我从专业团来到美国的时候，手也坏了，也不是在专业团的弹钢琴了，什么都不是，变成一个穷学生的时候，哎呀，那时候手坏的时候，真是觉得哇，一辈子的努力都烟消云散了哈。但是在那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第一次感觉到上帝说，我就是接纳你，我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所以在旧约的耶利米书这个讲，他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
弟兄姐妹，这都是在基督里边的祝福，在基督里边的医治，在基督里边的释放，在基督里边的自由，在基督里边的安息，在基督里边上帝对我们的接纳是无条件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学习接纳自己，从上帝从基督的眼光里边来看我们自己。所以刚才在以弗所说长的，在基督里边我们已经成为什么？不仅是新造人，他说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知道吗？上帝看你的时候你是没有瑕疵的，那个是在基督里边看你。当然神的灵要在我们里边不断的更新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生命的圣洁，但是在基督里边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圣洁的，是无有瑕疵的。神真的是接纳我们。弟兄姐妹，你有盼望吗？
有。
你盼望是什么？有盼望吗？你知道在基督里边充满了盼望，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的人生是新的，我们的前途是新的，神要带领我们每一天走的路也是新的，我们过去的历史神早已经用他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生命是新的，我们与主的关系是新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不仅如此，在我们前面是永生啊，是永永远远的，那是何等的盼望。弟兄姐妹，没有一件事情会让我们失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在基督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盼望的，都是充满了盼望的。你可以盼望明天更加喜乐，你可以盼望明天更加自由，你可以盼望明天有神更多的祝福，你可以盼望在基督里面有更多的更多神的同在，你可以盼望在基督里有更多的安息，更多的喜乐，更多的平安，更多上帝的恩典临到你，更多神的同在，更多上帝的荣耀，更多在体会在基督里面的接纳，体会他的爱，永远都是充满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是负面的，没有一件是灰色的，在基督里边永远充满了盼望。也基督在经历在基督里边无穷的上帝的慈爱。我有跟大家讲过，在我信主一年以后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生命的侍奉》。那么这本书我看的时候就一直拼命的哭，其实里边就讲一段事情，就是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他替我们死是让那些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 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每一次当我真正明白什么是在基督里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基督里边是因为上帝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读那本书的时候，我每次想到上帝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上帝何等爱我了，每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就不停地流眼泪，你知道吗？内心就被上帝的爱充满，内心就被上帝的爱充满。每一次当你觉得好像感受不到神的爱的时候，你就仰望十字架，你要想想那位神为你死了，那位神为你舍去了他的生命。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讲，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连他 与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个都是在讲一件事情，神的爱。 当你更多的住在基督里边的时候，我相信有一天神会将他那个舍己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边，你才能够深深的明白什么是在基督里边被他的爱所激励，充满上帝的爱，在基督里边充满了盼望，真的在基督里边充满了盼望。弟兄姐妹，一切的祝福都是在基督里边，都是在基督里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来祝福这个教会，主啊，让今天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主啊，也让他们能够明白你的爱，主啊，能够经历你的爱，主啊，在圣灵里边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不断的经历在你里边的自由，主啊，不断的经历在你里边的，主啊，你自己的安息，主啊，不断的经历在你里边，主啊，你圣灵的充满，你圣灵的更新和改变。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被你圣灵充满的教会，主啊，成为一个被你圣灵所带领的教会。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啊，来恩待这个教会，来建造这个。